你会不会列出向别人道歉、接受建议、接受你老板的建议，特别是接受你配偶的建议、承认错误呢？也许会哈，在错误中受益呢？能够更体恤别人呢？怎么样控制自己的坏脾气呢？怎么样在困境中看到希望呢？ How about 宽恕？这些事对我们来说是说很容易，做很难啊。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宽恕这一个课题，的确是也是我们人生当中常常碰到，说起来很简单，做起来的确是很难。我们要知道，宽恕是上帝的特质之一，上帝有好一些特质，我们都很清楚，比如说上帝他不会说谎，他没办法说谎，上帝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他也是宽恕的。大卫跟其他先知们他们这样描述上帝的宽恕的特质，大卫说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弥迦先知弥迦是这么说，神啊，有何神像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愚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然后但以理他是这么描述上帝宽容宽恕的特质，他说主我们的神是怜悯饶恕人的，我们却违背了他。主耶稣基督在主祷文当中教导我们祷告如何向上帝祷告，他也这么说，你们当向父神如此祷告，求父神免了我们的债，也就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一样。让我们来一起来低头祷告。主耶稣，真的是爱能够赦免一切，我们之所以没办法赦免别人，是因为我们心中爱的不够。主，这是一个很困难的课题，说出来很容易，做起来是非常的难。求主你赦免我们，你原谅我们，你看过我们的软弱，在我们的软弱当中，求神你让我们刚强，让神的爱能够因此可以发挥出来，让我们能够不但饶恕我们同弟兄姐妹朋友们兄弟们姐妹们妻子丈夫七次，而且是超过70个七次，帮助我们能够打开我们的心，能够接受主今天给我们的教导。阿们。圣经里面有关于饶恕的故事有不少，有不少的。比如说，在旧约里面，在创世纪里面有讲到以扫跟雅各之间兄弟之间的饶恕，然后同样在创世纪里面。约瑟也是讲到兄弟之间的饶恕，然后大卫跟米非波设之间的饶恕，浪子回头在新约圣经路加福音里面记载路加浪子回头的故事。然后呢在约翰福音里面也讲到行淫的妇女被带到耶稣面前等着要定罪，却得到主耶稣的赦免的故事，这些都是很好学习宽恕饶恕的题材。但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来一一的过滤这五个圣经里面所提到五个有关于饶恕的故事，所以我们就选三个，约瑟，还有大卫跟米非波设，还有浪子回头的故事，我们来从中学习主呢他要我们学饶恕别人的功课。这个约瑟的故事在圣经里面有很长的篇幅来形容，可以说是在应该是圣经里面讲到饶恕故事里面最长一个篇幅来描述的，是在创世纪里面第37章到第50章，足足有14章之长。那约瑟的这一生在30岁之前经历过大起大落，大概有2次之多。所以约瑟这个故事也是我们学习人生功课一个很丰富的一个题材。 约瑟在三十岁之前，他经历了，我们看看他从被兄长们卖到埃及地，然后从一个奴家仆升到一个大管家，然后再进到监狱，然后又被提出来，一直升到整个埃及地的宰相，这些大起大落，我们都可以看到，约瑟他在30岁之前，他经历过许多的不幸的遭遇也好，困难的情况也好，包括了你看有背叛，被兄弟们背叛，被兄弟们遗弃，卖给米甸的以斯玛利的商人，然后到了波利法家里面，受到波利法的赏识，从家仆擢升到家里的大总管，然后又被波利法的妻子诱惑，好不容易约瑟抵挡了这个诱惑，又被波利法的妻子诬告，又下到监里去，下到监里去，他又受到典狱长的赏识，把所有的罪犯都交给约瑟去管。所以在困境里面，约瑟他也提升他的情况跟地位，好不容易做到这样子。后来呢，有两位法老王的大臣进了监狱，他们跟约瑟帮助他们解梦呢，这两个大臣说，我们离开之后我们会记得，就离开之后就忘了他，又被人遗忘，到最后呢又被，是因为他能够神奇的解开法老王的两个梦，才又被从监狱里面提出来。所以这是在他17岁跟到30岁14年之间发生的是大起大落。当然我刚才讲到这中间我们可以学习的功课很多，但是我们看主要看的是有关于宽恕。约瑟在小的时候是雅各老年所生的，我算了一下，大概是雅各就像来亚伯拉罕一样，在90岁或是91岁左右生下了雅各。雅各他有4个妻子，他跟这个4个妻子生下了12个儿子，还有一些女儿。这12个儿子就后来就成为以色列的12个支派。雅各也是后来上帝给他改名改成以色列。以色列跟以色列的12个支派就是这样来的。所以这12个兄弟是4个母亲生下来的。那么雅各特别宠爱约瑟，宠爱有加，非常的偏心。他就给约瑟做了一个彩衣，这件彩衣说实际上就是颜色很鲜艳，过度装饰的华丽衣裳，就小儿子有。有人说那时候便雅悯已经生了，就是便雅悯跟亚瑟是拉结所生的，同一个母亲。那有人说那时候便雅悯还没有生，这我们不，圣经上没有明确提到，我们不晓得。但从这个情况来说，应该说那时候便雅悯还没生，要不然这才艺不会只给雅各，可能给更小的小儿子。那他的10个兄长就嫉妒到他们要把雅各杀害。后来流便呢救了约瑟，我们不要杀害他吧，他是我们的，毕竟是我们的同父异母兄弟。后来这10个兄弟就决定把他卖给从米甸来的以斯玛利的商队，他们要到埃及去做生意，就卖掉了。约瑟就这样到了以色列去，到那个埃及去。所以到最后，从他17岁被卖到埃及去的，到30岁之间，他有大起大落，我刚刚大概有提过。一直到他30岁了之后，约瑟有办法为法老王解两个任何人都解不开的梦。法老王认为约瑟有神与他同在，所以他就把约瑟提出监狱，做了全埃及地的总管。果真呢，就如约瑟所解梦的，有7年的丰收，有7年的好日子，接着马上有7年的饥荒。约瑟的10个兄弟就是这样到埃及地去讨粮食。那么你想想看，约瑟呢，当初青少年的时候，力量也没有比10个兄长还要大，就这样卖到埃及地。他现在看到10个兄长，兄长没认出他，他却认出了10个兄长。 他的确是有一些情绪上的反应，我们都那个在经文里面看到。后来他还是选择了饶恕他的十个兄长。经过一番周折呢，雅各就带了他的侄子孙孙，总共70个人，到了埃及地。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到埃及地去。后来他们一家终于团聚了，约瑟也宽恕了他的10个兄长。约瑟就这样对他们10个兄长说，在45章创世纪45章，约瑟这么说：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是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学到的功课很多了。那学到除了宽恕之外，还有其他功课我们可以学。比如说，约瑟怎么样去信靠神，他怎么样去坚韧不拔度过困境啊，怎么样对抗诱惑啊，怎么样试着从神的角度来看世间所发生的事。45章第7到第8节就很明白的教导我们，我们怎么样用上帝的眼光去看世间所发生的事。真的是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信他人得益处。有关于宽恕的功课呢，我们也可以从这当中学到的是，有的时候你要等很久你才有机会饶恕得罪你的人。约瑟的情，他个人的案例呢，他就等了15年左右，他才有机会再见到他的兄长，能够正式的做饶恕的这一个动作。14年，看他14年怎么过的。他们兄长还是很害怕。雅各带着他的侄子孙70人在埃及地住了大概有17年、18年之后呢，雅各就去世了。他的10个孩子呢，10个儿子又开始害怕起来。他们又跟约瑟再确认说，求你饶恕我们。他怕约瑟呢父亲走了呢，约瑟又会报仇。所以约瑟在第50章的20节他又讲到类似的话：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所以从45章到第50章，这中间有相隔17年之久。有两个 BFF 在沙漠上 ，BFF 是那个社交传媒的那个专业术语叫 Best Friends Forever。两个 BFF 在沙漠上旅行，旅行着就吵起来了。就发生了口角，越吵火气越大，越吵越凶。其中一个人就打了他一个，另外一个 BFF 打了一个耳光。那被挨打的那个 BFF 他也没讲话，他就在沙子上，在沙漠上嘛，在沙上写：今天我的 BFF 打了我一巴掌。他们继续往下他们的旅途。走了一两天呢，碰到一个绿洲。他们好多天就没有好好洗净自己，他们就急着要跳到绿洲的那个河里面、湖里面、湖水里面、池塘吧，去洗涤。就被挨打的那一个呢，就不小心掉到泥淖里面，开始要往下沉。他另外一个 BFF 就拿了杆子把他救起来，把他拉起来，救活了他一命。这个被挨打后来又被救活一命的那个 BFF 就找了一块石头来，在上面刻：今天我的 BFF 救了我一命。他的好朋友就莫名其妙了，为什么前几天我们吵那么凶，我打了一巴掌，你是写在沙子上，为什么今天我救了一命，你是写在石头上？他说，当别人冒犯我们、得罪我们的时候，我就把他写在沙子上，风一刮，他们做的行径就被磨灭了。当他们 施恩于我救我一命的时候，我就把它刻在石头上，风再怎么刮，字还是写在石头上，永远不会磨灭。大卫跟米非波设这个故事是在撒母耳下第九章里面有提到，不是很长。大卫跟米非波设事实上非亲非故，没有关联，不是没有什么关联。跟大卫有关联的是米非波设的祖父还有父亲。米非波设是扫罗的孙子，是约拿丹的儿子。我们都知道扫罗在耶和华神厌弃他做以色列王之后呢，就对大卫很有仇恨，常常借着机会明着要杀他也好，暗着也要杀他也好。那撒母耳记上有记载到至少有六次扫罗要把大卫杀了，其中有三次是明着来，扫罗要用长枪把大卫刺杀，这不但要刺杀，还要把他钉在墙上。大卫是不是很高大的，可能就一般人的身材，那扫罗是高人一等，少说有1.9米吧，这种身材力量非常的大，但是都被大卫躲开了。这是三次明着来，另外还有两次是扫罗吩咐下面的人要去把大卫杀了，是他要下面的人到扫罗的家里面去把大卫杀，就也是被大卫逃掉。除了明着来，除了要唆使下面人把大卫杀了，扫罗还用非利士人的手要借刀杀了。扫罗把两个女儿嫁给大卫，并把大卫升为千夫长将军，要他带着军队去出征，好让非利士人把他杀了，就也没有。就总共至少有六次扫罗王要把大卫杀了，那反观过来的大卫却有两次，至少有两次能够轻而易举的把扫罗王谋杀掉来报仇，但是他没有这么做。一次是在洞穴里面，一次是他摸哨竟然摸到扫罗王的营里面去了，把他的长枪跟水壶带走。约拿丹呢，他也没有好到哪里去。约拿丹他为大卫王向扫罗王辩护的时候，扫罗王都想拿枪去刺杀他，所以约拿丹跟大卫王是结盟的拜把兄弟，感情非常好，甚至比亲兄弟还好。约拿丹是这样跟大卫说啊，你要照着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不但我活着的时候免我死亡，就是我死后耶和华从地上捡出你仇敌的时候，你也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后来扫罗王跟约拿丹战死了，大卫王在犹大被封为王，跟以色列族就他们分开了嘛，被以色列拦犹大，他们战争经过了长久的战争，终于统一了和平了。扫罗大卫王成了整个以色列全地的王，他还记得他跟约拿丹结盟的盟约，所以大卫王就问下面人说，扫罗家还有剩下人没有，我要因约拿丹的缘故向他施恩。所以下面人跟他说，还有一个叫米非波设，就是约拿丹的儿子，但是他是瘸腿，因为当时扫罗跟约拿丹在战场上被杀死的时候，消息传到奶妈那边，奶妈抱着米非波设要逃跑，不小心手一松，就把米非波设摔到地上，两腿就摔瘸了。那么米非波设到了大卫王面前，他非常害怕，他想说完了，这个先父跟先祖父结下了仇恨，大卫现在要向我算，就不是。大卫王说，你不要害怕，我必依你父亲约拿丹的缘故施恩于你，我不但要帮你将你祖父扫罗一切的田地都归还给你，你呢有留在宫中与我同在，我要对你如亲生儿子，你要与我同席吃饭。真的想不到哈，这个大卫真的是把上帝丰盛慈爱宽容宽厚的属性特质完全的表现出来，难怪上帝会说 圣经人物当中这么多人，只有一个，上帝是说大卫是合乎我心意的人，大卫是当之无愧。我们呢也是被上帝收养的孩子，我们也犯了许多的罪，我们的先祖也犯了许多的罪。大卫收养了米非伯博士，就像上帝收养我们一样，把我们带进上帝的家里面，成为他的子女。上帝就是这样的爱我们。我们来看看浪子回头的故事。浪子回头的故事应该大家都很熟悉，我也不从头再讲了。这个浪子在离开家的时候，带着他父亲所分给他的钱财，应该他走的时候应该是白白净净的，穿着华丽的衣裳，口袋满满的，就离开了。几年之后呢，都挥霍光了，情况非常的糟，糟到连猪过的日子都比他还好。真的是这样，因为他看到猪吃了豆荚，他说我也想吃，就是没人拿给我吃，猪吃的都比他还好。他突然想到，我父亲还在，我可以回我父亲那边去。所以他回去，他回去的时候什么样子，你们能不能想象？不再是华丽的衣裳，应该是破烂污泥到全身都是，不再是白白净净，因为他养猪嘛，在泥道里面打滚嘛，可能全身也都沾满了泥巴，头发也可能都盖住，眼睛都看不出他原来的面貌。就他还没到家里，圣经上怎么说？于是他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就看见了，就过去把他拥抱。我们想象一下他回家那个样子啊，已经是判若两人，但是他父亲相离 还远，都还看得马上可以认出他，这代表什么？已经好几年过去了，可见父亲常才在那边家门口望着远方。要不然的话，如果说你都不这么做的话，突然有一个乞丐叫花子啊，很远的地方朝你的方向走过来，你绝对不会认出他的。他可能儿子可能都老了很多，因为苦难嘛，可能都驼背了，脸都看不清楚，但他父亲很远的地方就认出他来。我们的上帝也是这样子，远远的地方就看出我们了，他已经在等待我们，他已经心里面就宽恕我们了。这个儿子当初要求要分家财的时候，是要诅咒他父亲死，因为以色列他们家庭关系跟我们中国人的家庭关系很类似。父母亲还在，你不要提分家，你提分家你大不小，是诅咒你父亲死。父亲呢一句话都没说也分给他了。我们罪恶也是这么深，上帝呢他早就宽恕我们，我们还没回到家，父亲我们的天父上帝就已经宽恕了，远远就看到我们，马上来跟我们拥抱。在这个浪子要回到 他父亲家里之前，他很害怕，而我不晓得父亲会怎么对待我，所以他把见到父亲要说的三句话他都排练了。他说，我看到父亲的时候我要说这三句话：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第二句，你就把我当作你的故宫吧。第三句，他排练了好久，免得看到父亲很害怕很惊慌说不出来，因为我不晓得父亲会怎么样责骂我责怪我，甚至是会侮辱我或者怎么样，因为我实在是很不孝，父亲还在的时候我就诅咒他要死要分财产。十五章二十一节我们看啊，儿子看到父亲很紧张。哦对啊，你上次你见到你父亲，你需要把你讲的话要排练，是什么时候？好像不成啊，我不成这样子啊，要看到我父亲，除非说我犯了大错啊，真的是滔天大罪得罪了父亲我才会这样做，不然我不会这样子啊。可见小儿子心里多惊慌，他看到他父亲，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第一句好不容易说出来了，从今以后我不配再称为你的儿子。第二句话说出来了，没有看到第三句话。父亲不用等他说完第三句话，马上拥抱他，亲吻他，他早就原谅他这个儿子，上帝就是这样，早就宽恕我们了，不用等他 儿子把排练一圈排练的话来说嘛，他就已经宽恕他，他就吩咐仆人，父亲就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头上，指头上，把鞋穿上，恢复他少爷的身份。不但如此，宰杀肥牛犊，我们要畅咏，要高兴，因为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我们应该欢喜快乐。大儿子知道这件事，反而不高兴，反而不高兴，所以父亲才对大儿子说了这句话：“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我们都知道，我们常常像这个浪子一样，得罪我们的天父，我们的天父早就原谅我们，宽恕我们。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也像这个大儿子一样，有没有？嫉妒，回头的浪子，认罪悔改的弟兄姐妹，我们也会嫉妒。我是这样，我有时候会这样子。这是求神怜悯我们，就是我们有这种像大儿子这种想法的时候，求神能够帮助我们看清我们这个情况。主耶稣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天使也是为回头的浪子这样欢喜高兴，更何况我们，对不对？这幅画出自于达文西之手，是叫《最后的晚餐》，所以是一幅非常有名的画，是在16世纪的时候达文西所画。他是当时是受托一个修道院，在一个意大利米兰一个修道院的一个食堂里做了这幅壁画。当然这不是原画了，这不是原画，因为已经500年、500多年了，多少经过历史战火的洗礼，修修补补，补补修修，都不晓得多少回了。但之前原画大概是这个样，这是修补好多次，现在看起来是这样子。这幅画要描述的是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最后一次跟12个门徒共进晚餐。在这个晚餐里面，主耶稣也告诉12个门徒说，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要背叛我，今夜就要把我们出卖了。后来我们知道这个人就是犹大。达文西在做这幅画的时候有一个故事传说了，当他受托画这幅画的时候，画的一切都很顺利，但那个时候同时期又有一个很有才华的艺术家米开朗基罗。米开朗基罗跟达文西在当时都是鼎鼎有名的艺术家，但他们两个就像好像我们讲的文人相亲一样，艺术家也是互相轻视，互相瞧不起。他们常常两个在公开的场合攻击对方，藐视对方，得罪对方，两个人又互不相让，互不容忍，互不宽恕，常常得罪自己。在达文西做这幅画的时候呢，当他要画到犹大的时候，我可逮到机会了，他就把米开朗基罗的脸画成犹大的脸。他当时画这幅画的时候是公开的，所以有人常会来看看他作画的进度。当有人看到这个是犹大，这个是犹大，看到犹大的脸，注意到，哎，这个人不是米开朗基罗的脸吗？达文西就很得达文西他就很得意啊，没错，就是他，他就是这么可恶，然后他也不愿意把它擦掉。那画画画到最后呢，终于要画主耶稣的面貌的，那个达文西就说，我该怎么把主耶稣的面貌画出来，能够彰显出主耶稣他那个慈容，充满慈爱， 充满饶恕、充满宽恕的词画出来。他画了又擦，擦了又画，老是画不好，老是他觉得没有办法显示出我们主耶稣那个慈容。他拖了好久，好几个礼拜，他就是画不出来。最后呢，他没办法，就向上帝祷告，他就说：“天父上帝，求你帮助我把主耶稣的慈容画出来，帮助我看到他的脸。”祷告了好几回，也不晓得多久，几天了。有一次，他好像听到一个声音，上帝跟他说：“你要看到主耶稣的脸，先擦去犹大的脸。”他想，的确是这样，他就把犹大脸擦掉，所以犹大脸再也不是米开朗基罗了。他也把主耶稣的脸画了出来，主耶稣的面貌就成为今天这幅名画。这幅画很有意思啊、哦，你还说这个是摩达拉的玛利亚？不是啊，没有这十二个门徒，那谁？
约翰。
约翰，就是上个礼拜高利外传道的时候，老的时候讲到被抬上去，讲一句话就被抬下来一点嘛，就是他嘛哈。然后呢，我们看一下这幅画里面哈，有没有注意到说三个人一组，三个人一组，三个人一组，三个人一组，三个人一组，三个人。有人解释说，这是达文西他想要彰显三位一体的神，三位一体，三位一组，不知道是真是假，不晓得。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希望我们能够从中间学到一些功课，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天父上帝，我们真是感谢你，你先爱了我们，已经宽恕了我们。主要我们也学习去宽恕别人，不是七次，不是七十个七次，而是无限次。主你教导我们要爱人如己，心中没有爱真的是没有办法宽恕别人。当我们爱有缺乏的时候，求主你为我们补足。我们感谢主你对我们的教导，谢谢主，谢谢天父上帝。